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何西亚书二章十四至二十三节。何西亚书二章十四节，请听我读出。因此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在那里我要把葡萄园归还给他，使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他必在那里回应，像他少年的时候一样，也像他从埃及地上来的那天一般。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对不起，是我读错了，
再来过，不好意思，
读了阿姐要讲那些经文添。
不好意思，再来过。今天第十五节是啱的，我们由第十六节再读。
耶和华说，到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伊斯的意思是我夫，不再称呼我巴力，意思即是我主。我要把巴力的名字从他口中除掉，他们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当那日为了他们，我必和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爬虫立约，我必从这地截断弓弩、刀剑和兵器，使他们安然居住。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以公义、正直、忠信和怜悯聘你归我。我必以信实聘你归我，这样你就必认识耶和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我必为了自己把它栽种在这地，我必怜恤那些不蒙怜恤的，我必对那些不是我的子民说，你是我的子民，他们必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的信息是爱的宣言，我愿意。
各位早晨，好多谢刚才主席为我祈祷，我想真的需要在这里先跟大家道个歉先，因为我今天真的有几声咳，咁如果万一一间咳到我要吃喉糖来跟大家讲到，大家不要介意啊。好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受洗做信徒，大家会怎样答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答话，我为了死后有永生。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吗？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讲，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都能够得到救恩，死后可以进入天国。但如果我们以为神差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只是单单为了要我们死了之后不用落地狱可以上天堂的话，这样我们很可能是错过了神为我们设立救恩这个更深的意义。在三章十六节那里，这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神爱世人。十字架上面的牺牲讲的是一个爱的真理。当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其实是向我们发出一个爱的呼召。他是问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他进入一种很亲密爱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愿意受洗成为信徒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这里讲紧，我们爱神，好愿意同主耶稣基督建立呢一种个人密切嘅关系。只不过究竟一个系一种点样嘅爱关系呢？ 我们现在究竟跟神有没有这种关系呢？假如我们不停地犯罪的话，究竟神会不会继续去爱我们呢？神很渴望告诉我们，无论是以前或者现在，无论我们是几咁差都好，神依然去爱我们每一个。他更加希望我们能够回应他这个爱的呼召。今朝早的经文就是神藉着先知何西亚对我们每一位信徒讲的一个爱的宣言。就好像那些新郎哥呢去接新娘的时候，入去新娘接新娘的时候呢，那些新郎哥都要讲什么呢？就是爱的宣言。那新郎哥会说他们愿意为新娘子呢煮饭洗衫，为老婆搞找卡数，陪他们挨奸抵夜。嗱，我谂在座喺多好多结咗婚嘅弟兄，有冇记唔记得翻当时咧，你娶太太嘅时候咧，讲过呢啲爱嘅宣言咧？嗱，同样神同我哋，佢都系咁样讲，佢话佢愿意为我哋付出，佢更加愿意为我哋摆上呢个爱嘅宣言。如果我们细心读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觉这个爱的宣言是被一句重复句子是分开三个部分。这个重复句子就是16和21节那句耶和华说到那日，就将这个段落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14至15节，他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跟神这种关系所建立的基础是什么。跟着16至20节，就是我们跟神这种关系他的本质是怎样。最后21至23节，就是这种关系带给我们有什么祝福。每一个部分都是神跟我们宣讲他对我们那份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怀。整段经文是以到那日、当那日、在那里这些词语贯穿而成的。而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到那日、当那日，我们就知道是指耶稣基督再回来世上救恩完全彰显的日子。虽然这里讲的是神对我们信徒那个末日的应许，但我们仍然可以看为是神几咁渴望和我们建立那种爱的关系的一个理想指标。所以我们尝试今早用这三个层面去思想一下我们和神那个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究竟神和我们之间那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什么基础上面的呢？15节，在那里说，在那里我要把葡萄园归还给他，使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什么是雅各谷呢？将它变为希望之门究竟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呢是提到一个圣经的历史典故。在约书亚记6章那里，他说当以色列民攻陷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就命令他们不可以拿城里面任何一样东西，要将所有的东西完全消灭毁灭。但在7章那时候，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雅各他因为贪心，他违反了神的旨意，静静鸡偷了一些很漂亮的衣服，一些银和一些金，以致到以色列民遭受到神的审判，在艾城那一战那里他们惨败。雅各呢？雅各更惨，他被神重重地惩罚，被以色列民用石头地打死，跟着更用火去烧晒他所有的东西。他被处死的那地方就是叫雅各谷了。所以雅各谷就是代表一个死亡的惩罚，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况里面。犯罪受罚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好像小蚊仔他偷糖食，当然是被父母责备惩罚。假如我们揸车讲电话讲手机或者发短信都好，如果被警察捉到，有没有人试过被警察捉到？ 我自己试过捉到，你知唔知会点啊？都几惨噶，抄牌啦、扣分啦，同埋罚钱咁样。所以咧，其实真系犯罪被罚系好自然嘅一件事。我哋唔可以怨，因为自己犯错在先，而我哋唔能够唔承认。其实我哋每一日都喺度犯紧罪，违背紧神嘅诫命。我哋贪心，好多时我哋鍾意贪啲小便宜，我哋好鍾意嬲人、讲大话、诡诈、自怜、自我中心咁。我哋每一日所犯嘅罪真係厚到好似本书咁。如果依照神嘅律法嘅话，罗马书话俾我哋知，我哋一定要死，因为罪嘅公价就係死。我哋要落地獄，跌入喺永死里面。但是神佢唔舍得，佢唔舍得我哋喺地狱里面永恒咁样受苦，所以佢就差派耶稣基督嚟到为我哋赎罪，代我哋死喺十字架上面，赐永生俾我哋。所以当我哋真心咁讲，我哋信耶稣基督，我哋嘅生命就即时进入咗一个新嘅领域，到咗一个我哋罪人唔应该到嘅地步。或者一个结局，就是死了之后我们不再是灰飞烟灭，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天国，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同神享受永恒的福乐。这个就是我们信徒最终极最真实的盼望，亦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在天上那个应许之地。在神的怜悯底下，死亡之后就是有永生，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信徒的希望之门。这些救恩的真理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些救恩真理的背后，神那份心肠呢？使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就是指将绝望变为希望，将死亡化为生命。这个转变是充分表现了神对我们罪人那份怜悯接纳的爱。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读完成本圣经，或者在教会里面要有什么侍奉才可以拿到永生。他更加没有要求我们要完全做到晒他所有的诫命，成为一个圣人才可以进入天国。因为他知道我们到死那日都做不到。我们的罪性令到我们根本不能够不犯罪。但我们感谢神，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藉着耶稣基督的死，神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天国这道大门。因信称义，就是指神只是要求我们全心相信祂，依靠祂。这里讲的是一个内心里面的选择，我们究竟是不是愿意选择信靠祂呢？只要我们真心做这个选择，自己尽力去遵守神的教导，纵使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会跌倒这样得罪神，但神应许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到他的面前，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依然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十五节那里说，使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就是强调神是会重新赐福给我们，将那个美好的葡萄园虽然以前曾经失去过，但现在重新归还返俾嗰啲愿意悔改回转嘅子民。因为神接纳我哋只不过係罪人，我哋根本冇能力去满足晒佢完全圣洁嘅要求，所以神甘愿为我哋包底，用耶稣基督嘅宝血为我哋垫底。就好似同我哋讲，佢知道我哋一定会跌倒犯罪，所以究竟能不能够做到那个完全圣洁的要求，这个结果对神来讲根本不重要，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定做不到。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尽到力去 去遵守祂的诫命。只要我们有尽力去做，其余的神就会帮我们包底执手尾。就好像我们做父母这样，成日都为我们的子女执手尾。啲仔女细个嘅时候，玩完嗰啲玩具就会摆喺边啊，通常都随处劈嘅。我哋做父母咧，尤其是做妈妈嗰啲咧，就会帮佢哋咧执手尾，收翻好啲玩具。我哋又会为啲仔女煮饭洗衫，因为我哋知道佢唔识做，甚至系冇时间去做。到佢哋大啲嘅话，我哋又会为佢哋出首期买楼做按揭，甚至帮佢哋包底供楼。因为我们明白到以他们的能力，尤其是以现在飘升的楼价，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置业安居。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完全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接纳他们就是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做。就正如神接纳我们同样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以致神愿意以耶稣基督的生命使动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将我们犯罪要入地狱这个结局改变为进入天堂这个永生的盼望。十五节那里讲，他说先知说，如果神这样怜悯我们，我们应该要回应。今日我们会怎样回应神对我们一种无条件接纳的爱呢？我相信在我们在座当中，有一些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朋友，当我们明白了神是这样愿意接纳，完全地接纳你的时候，究竟你愿不愿意进入这个希望之门，接入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现在正在等候你的回应。如果你愿意回应的话，愿意一间散咗会之后同我哋牧者联络。如果对我哋已经接受咗主呢啲信徒嚟讲，当我哋明白到神係咁样为我哋包底执手尾嘅话，我哋又想点样回应神呢份接纳嘅爱呢？我哋继续安心咁去犯罪，因为明知道神一定会赦免，定是我们真心地悔改，努力读圣经，以致到我们生命能够真正地更新改变呢？在第二部分，我们看看我们同神这个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当我们成为信徒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理解我们同神呢就是一个主仆的关系。哥林多前书都是这样讲，他说被主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师傅，我们要听他的教导，我们要跟从他的脚踪来行。主人和仆人之间是讲一个权一个权力的关系，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低那个呢是要听从高那个的指令而去做。只不过神他渴望的和我们有不单止是一种建立在权力上面的主仆关系，神更加渴望和我们有在浸在爱里面那种亲密的感情，就好像夫妻一样。在第十六节，神渴望我们称他为医师，这里不是指做大夫那些医生，而是指我的丈夫。大家怎么听不会觉得有些什么东西，但如果我用回今天我们21世纪人讲的语调呢，大家会怎样去理解这节经文呢？神很渴望我们称他做什么呢？我们的 honey， 我们的甜心宝贝。我想问在座当中，当我们去祈祷和神祈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称神为我们的 honey 甜心宝贝呢？我们很多时都不会，但是这些称号是代表了神几咁渴望我们能够同他有那种好像夫妻间那份甜蜜的感情。不单止这样，神更加用行动来同我们建立这种这么亲昵的关系。在第十八节， 神在那里指出，他说他要同世界，更加要同他的子民，即是信徒立约。那什么是约呢？就是指一个有约束性的协议，需要双方面同意遵守当中的条文。经文指出呢，一个不是普通的契约，即是譬如好像租约咁，租约是点呢？喜欢就继续留在度住，不喜欢就搬出。在呢度讲嗰个约呢，是一种婚姻的盟约。我哋点知道呢？第十九同第二十节嗰度，佢用咗一个好特别嘅字嚟形容呢种盟约，就是个聘字。聘系咩呢？聘就是指婚姻嘅聘礼。我想现在21世纪人呢，结婚就未必会讲聘礼。我记得当时我家姐结婚好耐以前嘅时候呢，要过文定要俾聘礼，系咪呀？聘礼就系当好似而家落订咁，落咗订金呢就冇得反悔啦。神系用乜嘢嚟做聘礼呢？神系用佢嘅公义、正直、忠信、怜悯同埋信实嚟做呢个婚约嘅聘礼。呢度讲紧嘅全部系神嘅属性，系暗示俾我哋知，神要亲自，佢自己要亲自同佢嘅子民订立呢个婚姻嘅盟约。喺神嘅角度里边，婚姻嘅盟约系永久性，冇得改变，系要求双方都要对呢个盟约有承担、有委身。更加重要嘅系，因为呢个盟约，神佢自我限制自己嘅主权同埋自由，即系话无论喺任何情况底下，就算以色列民几咁差、几咁叛逆都好，神佢选择，佢选择坚守呢个盟约。咁样神系点样去坚守呢个盟约嘅咧？当时北国嘅以色列民，佢因为过住好安定繁华嘅日子，于是佢慢慢咧就偏离开咗神，走去敬拜假神巴力同埋其他嘅邪灵。嗱，对神嚟讲，呢个等同佢嘅子民出去咩咧？揾小三，大家知咩叫小三啊？即系揾二奶，系犯咗灵性上边嘅奸淫罪。所以喺何西阿书四章嗰度形容佢哋咩咧？系邪淫荒荡。他们更加随意欺负自己人，欺压贫穷。大家试想想，如果要我们面对一个对自己不忠的配偶，我们会怎样做呢？如果以今天的做法，当然是跟他离婚。圣经是准所有犯奸淫的都可以选择离婚。所以如果神选择和以色列民违约，跟着从此废了他们，将他们打入冷宫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甚至是应该做的事。因为以色列民实在太离谱、太过分。但神他不但只没有选择这样做，他更加用尽千方百计去挽回一班叛逆他、对他不忠的子民。以色列民虽然受到神的惩罚，被亚述攻击以致亡国被掳，但今朝早的经文俾我哋睇到神对佢哋另外嘅一面，就系、是、不离不弃。十四节喺十四节嗰度一开始咧，就有一个连接词，就系、是、恩赐。呢、这个连接词话俾我哋听，喺前面嗰两章所讲神对以色列民嘅惩罚，乜嘢亡国被掳啊，乜嘢追讨佢哋嘅罪，呢啲其实都系完全为咗要挽回一班以色列民对佢叛逆而做。因为爱，神让佢嘅子民经历挫折嚟到管教佢哋，以致带佢哋翻去正途。但喺管教之后就系安慰。今朝早嘅经文14至23节，就系神俾嗰啲悔改、愿意悔改、回转嘅以色列民一啲安慰嘅应许。呢一连串嘅应许证明话俾我哋听，纵使以色列民系几咁罪大恶极都好，但佢仍然会重新得到神嘅眷顾。呢、这个就话俾我哋听，神对盟约嗰份委身同埋承担。 神是会坚守在他们的身边，带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其实已经跟神建立了一个好像婚姻的盟约关系。我们对这个盟约究竟有没有同样的承担和委身？当我们经历到挫折失败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神不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嬲神、不理神，甚至是离开神？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可能在敬拜一些另类的偶像，譬如我们的学业、自己的工作、钱、仔女、家庭？我们有没有将他们的位置摆得高过神，以致到无形中他们变为我们心里面的偶像？但是神命令十七节，他说我们一定要将这些一切会引诱我们离开神的偶像从我们心里面剔除，不可以再提起。如果我们能够忠于神这个盟约，能够将心里面所有的偶像完全踢走，神他应许他一定会赐福。神赐福给子民的决心在21和22节完全彰显了出来。在短短两节经文里面，必应允的词语就出现了五次那么多，就证明了神一定会赐福给他子民。只不过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究竟神会赐什么福气给他的子民呢？在22节那里，他告诉我们，神一定会赐福给大地，让这个地有丰盛的出产，以致到我们人是五谷丰收，衣食无缺。除了有丰盛的供应，神又应允给平安给他的子民。在18节那里，他告诉我们，神是会保护他的子民，将一切的弓、刀剑、兵器完全拎走截断，免得他的子民受到灾害，使到他们能够安然居住。当大家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怀疑呢？丰盛供应，平安保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现在有信徒死于意外，或者死于 cancer？ 不是在说平安保护的吗？又或者为什么现在有信徒，尤其是那些宣教士，他们会稳招不得晚，日日裤穿窿，有时连饭都没得吃，不是说供应丰盛的吗？如果我们尝试不从这些字面去理解这几节经文，而是从它的上文下理去理解当中的意思，我们就会看到何西亚先知选择讲这几节经文或这几种赐福呢，是有它特别的用意。如果我们从第一章读起，我们就会发觉这些福气原来在前面那两章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中的意念和今朝的经文的意思是完全相反，因为他们是讲着神对以色列民的惩罚咒诅。2章8至9节，神惩罚以色列民他忘本，将神赐给他的福气拿去供奉假神巴力，以致到神最终要收回五谷、新酒和油。但在2章22节，神就重新应允赐这些福分给以色列民，就是五谷、新酒和油。在1章4节，神叫何西亚为他的仔起名叫做耶斯列，因为神要追讨耶户家他杀人流血的罪。所以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神惩罚、神驱逐的意思。但在2章22节，神他宣告他一定会应允耶斯列，而在个经文的旁边有些小字重新去解释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在这个22节这里，他说耶斯列是指神栽种，而不是被神去驱逐、被神去惩罚。1章6节和9节，神叫何西亚为他的女起名叫做罗路哈玛， 即是指不蒙怜恤的意思，即是如果广东话即是说不喜欢你。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罗亚米，非我民的意思，广东话就是不是我的人。嗱，呢两个名咧都系显出咗神对以色列民嗰种厌恶系几咁憎恨佢哋，因为佢哋叛逆神。但去咗二章廿三节嘅时候，神就应允要将以色列民重新栽种喺佢应许之地，要重新连率呢一班以色列民，要同佢哋重新建立关系，再次称佢哋为佢嘅子民，再次做佢哋嘅神。如果以今日嘅讲法，神系同以色列民讲：我而家要重新再锡翻你哋，再重新爱过你哋，你哋要重新做我嘅人。大家睇唔睇到系几咁唔同嘅演绎？从呢啲分析，我哋睇到呢啲经文原来系前后呼应嘅。这一连串的对比其实是告诉我们知，从前因为叛逆神而招致到神的咒诅，现在这些所有的咒诅完全被解除。这里是代表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盼望。而这圣事是给以色列民一个重新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从头来过，以致到他们有一个全新的结局。以色列民这个历史性的转变，让我们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纵使我们犯罪犯错，甚至很大的罪，大到说好像奸淫罪啊、拜假神那样，当身边每一个人都在指责我们、藐视我们，甚至我们觉得都不能够原谅自己，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负累是个垃圾的时候，甚至觉得神是会厌弃我们的时候，神跟我们说祂会赦免我们，重新接纳我们。神对叛逆以色列民的应许清楚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不净，冇一个错是神不愿意去赦免。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悔改回转。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是一定会赦免我们，等我们得到一个重新的机会，令到我们可以从头做起。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在怀疑神是不是会原谅自己，请大家记住以色列民重新的历史，神可以这样对待以色列民，神亦都同样可以这样对待我们，重新赐福我们，重新去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关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悔改认罪。又假如我们不愿意原谅曾经伤害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亦都请大家去记翻神怎样去宽恕以色列民。既然创天造地的神都可以这样赦免他们的罪，我们是哪个可以将自己摆得高过神，不肯原谅神已经赦免的人呢？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跟从神最大的福分并不是那些什么丰盛供应啊、平安保护，而是神会赐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将我们原本黑暗的结局转化为一个活泼的盼望。能够悔改回转回到神面前求饶恕当然是好了，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错在哪里。假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觉得有错，那的时候我们怎会去求饶恕呢？又或者我们知道是自己有些错，但我们觉得对方错多一点嘛，这样我们都不会愿意悔改去求饶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要悔改回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敏锐自我反省的心，以致到能够检视我们里面内心的心思意念，看到自己的问题。如果要有这个自我反省的心，我们就要好像以色列民那样进入旷野。十四节，他说神引领以色列民到旷野，对他们讲安慰的说话。为什么要到旷野才讲安慰的说话？究竟旷野代表什么呢？旷野其实旷野其实是一旦荒废渺无人烟的地方，简单一点来讲就是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人，没有手机，没有 Google， 更加没有亲人，是真真正正地得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我们可以说在那里只有神和自己一个人。神领他的子民去旷野，就是要他们学习放低自己的一切能力、办法和任何外在的依靠，要他们在灵里面赤裸裸、赤身露体地去到神的面前，仰望神、依靠神。不单止这样，任何人去到旷野那里都要挨饥抵饿都要挨饥抵饿，因为没有食物，饱受困苦。神要他的子民遭遇到患难，以致到他们懂得去寻求神。有人曾经讲过，他说人的尽头才是灵性的开始。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么犯贱，不到绝境我们都不会懂得去找神。人的本性就是很喜欢依靠自己的能力，因为这样才带到给自己一种优越感。所以如果我们要有这种敏锐自我反省的心，我们就需要进入灵里面的旷野。神学家卢云他说，他说心思的操练是剥夺了一切外在的依赖，要我们在苦难当中呼求怜悯的上帝。所谓进入灵里面的旷野，就是指每一人我们都要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摆脱这个世上的繁琐，我们心里面的所有杂念，专心去思想神。从读经、从祈祷当中，我们认识耶和华神，我们认识他的性情，我们认识他的真理。我们对神越认识，就越能够看到自己是怎样样。因为对神的认识就好像给自己一块镜，让我们去明白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卢云曾经讲过，他说心思的操练是一个净化的过程。每一日去到神的面前去反思，就让自己进入这个灵里面的旷野，去经历这个净化的过程，将遮蔽了自己的对眼的藉口完全拎走，揭开掩饰自己那个丑恶的假面具，等神的真理去光照我们心灵深处，以致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求神去饶恕。所以每一日到灵里面的旷野仰望神，就令我们有一个纯洁清净的心去跟随神，以致到我们甘心乐意地去回应神那个爱的呼召，真心同神讲，我们愿意同神建立一种亲密爱的关系。大家听不听到啊？神现在正在这里敲紧我们的心门，对我们发出这个爱的宣言。他说他愿意为我们付出，他愿意无条件地去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赐永生给我们，让我们回去他的身边。那我们又是不是愿意回应他这个爱的呼召，对神说我们愿意从此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认识他，亲近他，让基督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是不是愿意做这个选择呢？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主，我哋嘅父，我哋去到你嘅面前，我哋向你下跪，我哋感谢你，主啊，你嗰份慈悲怜悯嘅大爱，你唔计较我哋系几咁叛逆，我哋系几咁污糟污秽喺我哋嘅里边，以致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到我哋嘅人间嚟，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边，赐永生俾我哋。从呢段今朝早嘅经文，你再一次提醒我哋，你就系嗰位怜悯重新接纳嘅主，你愿意宽恕我哋嘅罪，主啊，求你都赐俾我哋有一个愿意悔改嘅心，纵使我哋犯咗咩错，我哋都够胆去到你嘅面前求你饶恕。我哋更加愿意父神啊，你赐俾我哋一个愿意亲近你嘅心，让我哋每一日都有进入灵里边嘅旷野去亲近你，去朝见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君王，求父你继续这样去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你里面成为你属你真正的子民。主啊，我们将我们的祷告交上，祈祷是奉你得圣名求，阿门。